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出埃及记四十章可以分成上下两卷，上卷的主题是离开，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要从埃及出来；下卷的主题是相聚，上帝要与他的儿女同在。上卷一到十八章，出埃及，过红海，云柱火柱和世界分手；下卷十九到四十章，令十诫建圣所，约柜祭坛，与天父合一。过红海无疑是上卷的高潮，以色列民处在前面是大海绝路，后面是强敌追兵的险恶境地，眼看就要亡族灭种，死无葬身之地了。上帝以大东风分开红海，两百万以色列人水墙中走干地，过了大海之后回头看到海水回流，狂傲不可一世的埃及军兵葬身鱼腹，岸边漂浮着残车破轮和兵丁尸体，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而又真真切切。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的口预告的，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看不见了。从此他们脱离了埃及的统治，与埃及的一切联系都成为历史，抛在身后了。接下来的经文这么说，15章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15章22节，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离大海向高山，脱枷锁归真神。红海代表了辉煌的过去，旷野则是未知的未来。前面的路途会是怎样的？以色列人心中充满了期待。红海边耶和华帮助以色列战胜了装备精良的埃及军队，以色列民就像自己打了大胜仗那么开心，甚至有几分得意忘形。这么大的险关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他们呢？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从此以后公主和王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以后的生活应该是只有阳光没有乌云的了。他们记起了当初摩西对法老传达神说的话，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现在第一步已经实现了，离开了埃及，那接下来就是向神守节咯。这守节在他们心中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过节呗，在水草丰美之处安营，然后唱歌跳舞吃喝快乐， 尽情的享受呗。难怪他们的心情既愉快又放松。然而，当他们跟着摩西沿着红海的苏黎世湾向东南方往西边走的时候，面对的却是舒尔旷野。舒尔是墙、壁垒的意思，这地名在创世纪中出现过。亚伯拉罕的使女夏甲逃亡时曾路过此地，那创世纪16章第7节。地如其名啊，不仅贫瘠荒凉，且丘陵遍布。人陷在其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以色列越走越不对头了，不光景色不美，要命的是没有水，找不到水，找不到水呀。第一天可能还有些皮囊中的存水应急，到了第二、第三天，存水告罄，百万之众陷入了绝境，两三天不吃东西还可能坚持得了，没水喝，那是要死人的。求生的欲望使他们拼力走到了马拉，见到了水泉，何等喜出望外啊！可扑上去喝了一大口，又哇的吐了出来，苦的不能喝。换了你，这时候是不是也会从体力到精神全然崩溃了呀？怎么会是这样？神不是爱他们、救他们吗？为什么把苦水摆在渴了三天的以色列面前呢？这就是第一部分，未曾预料之苦。先来思想，回想红海边的敬拜，那时众神祭亲关系。过了红海，摩西领众人唱出了向神敬拜的赞歌。摩西之歌唱道，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里对神的认识是深刻的，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是新生命的样式。可惜这似乎只是摩西个人的领受，百姓虽然跟着应和，却并没有同样的体验。15章20-21节讲到米利暗带领众妇女的赞美，是当时以色列人灵命情况的真实写照。全会众的兴奋中心啊，只集中在摩西的赞美的第一句上。他们唱歌跳舞时反复吟诵的是，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他们的眼目聚焦在军事胜利上，看到的只是超自然的神迹和这神迹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虽然鼓声咚咚，歌声朗朗，但这敬拜却没有达到应有的属灵深度。只有摩西做到了，他唱的是与神的关系，是与神在生命中的真实连接。而以色列众民却只是在享受跟随神带来的好处，还没有进到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当中去。他们的生命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旧生命的形态，这旧生命形态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抱怨。这遇事抱怨的性情神不喜悦，需要除去。第二点，面对旷野中的干旱，凭自己陷绝境。让我们再次思想他们为什么要经旷野到西奈山去。神给摩西的原话是，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向神守节不是自己狂欢享受的意思，而是要向神献祭，敬拜真神。耶和华要什么样的人来敬拜他？必须是属于他、认识他的人，否则敬拜就是虚假的。神把自己的子民从埃及地连根拔起，带到旷野，让他们脱离为奴之家，成为自由的属神的一群，这是有形的方面。 更重要的是无形的方面，那就是他们的心。神要把他们的心也从埃及所代表的世界拔出来，重新栽种在神的话语之中，成为认识真理、信靠上帝的人。过红海是以色列民重生的起点，而旷野的路是他们灵命的再造过程。马拉苦水是他们灵命操练的第一站。苦水是不能喝的，神借着干旱的环境要把他们灵命的根引向上帝的生命之水。我上中学时啊，中国还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不怎么教书，学生常常下乡劳动。记得在乡下见到有经验的农民在种玉米和高粱的时候，在小苗要拔节生长的关口故意不浇水，还扒土晒根，觉得很不合理，就问为什么。答：这是蹲苗啊，就是让苗的根向下深扎茁壮发达啊，也就是苗根的干旱锻炼，据说可以提高7%-12%的产量。其实我们在这儿浇家里的草地还不是一样，有的人呢天天浇，拼命浇，那草倒是绿油油的，挺好看的，可是草根呢都浮在地面，稍有干旱枯死一大片。有人靠天吃饭，譬如我在芝加哥住的时候5-6年没浇过一次草，有时那草啊看着有点蔫，可是一下雨就恢复生机，想必因为那是老草，根子很深，那生命力久旺。不过弟兄姐妹们，你们管家的特别是弟兄，该浇还是要浇啊。以色列人3天找不到水，感情神也在这儿蹲苗呢。神要让以色列的灵命之根扎在深处，遇到艰难才不会摇动。第25节说到，耶和华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这个词第一次在这本书里出现，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反复出现。当神试验人时，既是鉴别，又是锻炼和造就。申命记8:16论到以色列的旷野经历，说神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这3天干旱和苦水是为了让他们的灵命之苗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第3点，经历灵命上的操练，靠主道扎深根。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成长过程与刚才讲到的有许多相似之处。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团契里的老基督徒对我说，多多向神祷告吧，这时候的祷告最灵了，求什么都蒙应允。哎，似乎真是如此，许多人都经历过，好像啊，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一个蜜月期，一开始的时候特别的甘甜喜乐，但一段时间过去，刚开始的热忱消退了，似乎生活又回到了老路上，甚至不如过去了。不认识神时，每天懵懵懂懂的还挺乐，信主了，从梦中醒了，过去的最终之乐没有了，可主似乎又离自己挺远，看不清，够不着，怎么生活好像更加不爽了呢？这就是我们灵命生长的旷野期。信主重生之初啊，我们在灵里是婴孩，慈爱的天父以灵奶来喂养我们，他只用笑脸来带我们，就像父母对待襁褓中的孩子，百依百顺，绝不会塞一把小提琴给他，命令他拉莫扎特 D 大调协奏曲。但孩子必须长大，不能一辈子裹着尿片只会喝奶啊，要吃干粮，要学走，要学跑啊！不经磨练不吃苦，不可能成为栋梁之材。神把以色列放在旷野， 让他们学习过一种新的生活，让他们学习信靠神。每个基督徒都要经过这一阶段，这是第一部分。接下来第二部分，看第24节。第二部分，固态复萌之愿。在干渴和苦水面前，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哎，从字面上看，百姓说的话非常合情合理。三天没水喝了，找到领导反映情况，请在旷野放过40年羊的摩西给想个办法，这毫无不妥之处嘛。那请注意，这里在旧约圣经中是第一次用了那个动词叫 lam， 英文通常翻译成 murmur， 好像是在人表达不满的时候从嘴里发出的声音。那么中文的翻译呢是抱怨。问我们喝什么看似正常，其实不然，他们是在抱怨。这个词希伯来原文动词所表达的情绪和氛围啊，比我们中文或者英文翻译中所感受到的要强烈的多。它表达的是人由于对他人和事物强烈不满而心生愤怒，恨恨的拒绝甚至攻击对方那种情形。这一节经文在百姓前面有定冠词 the， 把全体会众作为一个整体，不满的情绪在整个会众中蔓延，像传染病一样，人人激愤来到摩西面前声讨。这节经文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以色列全族愤怒来到摩西面前吵闹质问他，我们没水喝都是你的错。在神的试验和试炼面前，以色列民的反应是抱怨。抱怨这个词从这里第一次出现，一共在出埃及记中反复出现了5次，全都在马拉、马拿、玛撒这旷野前3站的故事当中。很明显，这是神在他们的新生命旅程中首先要对付的问题。这里面的第一点，抱怨是旧生命形态的突出特征，行为上的问题。抱怨一词在这里首次出现，但他们抱怨神的行为却不是第一次了。从获得新生经第一个逾越节离开埃及地算起，这是第二次抱怨。4-5天前在红海的西岸，他们看到埃及追兵逼近了，以色列一面丧胆惧怕，一面向摩西大发怨言，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啊，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些是他们走在新生路上的第一次抱怨，而这次抱怨很快就被过红海之后庆祝胜利的歌声淹没了。过红海之前的抱怨才过去没几天，过红海之后赞美歌声的余音还在萦绕，以色列民已经固态复萌，大发怨言了。过了红海，埃及人永远看不见了，可埃及的影响阴魂不散。以色列人虽然得救，但生命还没有改变。翻回去看出埃及记过红海之前的章节，以色列人一直在抱怨啊，他们不抱怨法老，他们抱怨神和神的使者。先是说自己命苦，这是第一章14节，接下来埋怨离开埃及的主意不好，是摩西跟亚伦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里杀我们，第5章21节。第二点，抱怨的根源在于以自己为中心，这是心态上的问题。抱怨呢，与忧虑很相似，于事无补，有百害而无一利。 抱怨没有任何的市场价值。你向别人抱怨时，一半的人不听，一半的人幸灾乐祸。德国有一句民间谚语，牢骚满腹的人有道理而没朋友。大家都知道发牢骚是无能的表现，爱抱怨是弱者的特征。我们中国人也有格言这样说，抱怨等于往自己的鞋子里倒水，使行路更加艰难。现代一点说法是，抱怨是失败者的助跑器，停止抱怨是快乐的开始啊，等等。可是抱怨还是止而不住，为什么？因为抱怨是生命的问题。人们的抱怨几乎总是与属世的需要相关，而与属灵的事情无关，是与肉体的需要、情欲的需要与财富、名誉、地位的追求有关。用新约圣经的话说，就是体贴肉体。圣经告诉我们，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随从肉体，体贴肉体是旧生命的特征，想的都是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受宠的孩子脾气大，而且抱怨不会自己停止，因为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沟壑。与抱怨相伴相随的是攀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越比怨气越大，不仅与别人比，也与过去比。以色列人看到黄沙漫漫的旷野，想起水草丰美的歌山，看到马拉的苦水，想起埃及的肉汤啊，怎能不怨声载道啊。抱怨的人是不会感恩的，抱怨的人也是不能真心敬拜神的。抱怨的根源在于在生命中心放的是自我，从而生命的目标也是自我。以自我为生命中心的人必然体贴肉体，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的，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